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我们进入十二月，就是进入这个普世宽城的月了。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题目，怎么样从诗歌这本书，我们来学习跟主所定的盟约。神透过一些的书卷，包括 Torah 就是摩西五经、历史书和先知书，来启示我们。也就是说，把神的旨意透过这些旧约的书信来帮助我们来去认识这位神。之后呢，我们要透过去读神给我们的智慧书来去回应他的呼召。从三方面我们来看，我们怎么样过我们的一生：箴言书、约伯记以及传道书。所以箴言书讲的呢，就是我们在平常的时候，也就是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要去帮助自己去学习 emotional intelligence， 就是我们的 EI。 约伯记呢，就是讲我们碰到了困难的时候，我们像在这个狂风暴雨当中，我们怎么样来去manage 我们的人生。所以这叫 adversity intelligence。 那平常的时候呢，我们的人生也是风云变化，也是常常无常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样去在一种 uncertainty 的一种环境里面，我们可以去更明白神的带领。好，所以从这三本书，我们希望我们可以了解怎么样把神的智慧应用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面。好，所以诗歌像诗篇啊，这里讲到了就是我们跟神的一种相交的一种经历。我相信每一位我们基督徒信主第一天到今天，我们都经历到神的带领和他的作为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是天人相交的一本书。雅各书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讲男女之间的爱情，但是更上一层来看呢，他讲的是我们跟主的一种相连，这种帮顶。当我们可以跟神连接在一起后，我们就会感受到在主里面那种纯洁的真善美的一种生活。我们再来看智慧书约伯记呢，看到了虽然我们人生还是有一些的苦难，也有很多的挫折，但是我们怎么样学习这些艺人，让我们可以在受苦当中有一个合适的应变的态度，这样呢，我们就可以从苦境转回。好，箴言书呢，讲的就是人际关系。你觉得人跟人之间是不是很复杂？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儿女、我们的朋友，或甚至我们的兄弟姐妹啊，很多时候当谈到了一种利害关系的时候，好像这种呢就会撕裂我们原来的一种正常的关系。传道书他这里讲的最多的，大家也最熟悉的，就是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日光之下并无新事。那既然日光之下都是虚空，那我们这个人生怎么样来去看待呢？我们只有牢牢的抓住神，因为只有神才能够真正给我们每一个人从心里面来的满足。好，所以我们来看这三本智慧书都讲到一个主题，就是我们要去敬畏神。在箴言书他这样教导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当我们去认识这位至圣者的时候呢，我们就得到了神的聪明。在约伯记里面这么一句话，他说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同时也要远离恶，这就是聪明。在传道书里面我们学习到，他说总意就是敬畏神，我们要谨守他的诫命，这是我们当定的一个本分。因为我们人所做的每一件事，不管好的坏的，神都知道。在神那边有一本叫做纪念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每句话，我们所做的每件事都清清楚楚在记载在他的那个簿子上。你可以去找圣经什么叫做纪念册。好，所以箴言讲的是人际关系，讲到 智慧是最崇高的。而约伯记呢，就讲到了我们怎么样从我们每个人所面对的苦难来去认识这位神，因为当我们经历神的时候，我们才可以透过我们的信仰来帮助我们。好，传道书呢，虽然这一切都是虚空啊，虽然我们的智慧呢也没办法去解决死亡这个问题，但是感谢主，他帮我们战胜了死亡，他把死亡的毒钩把它解除了，所以我们只要来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就得到永远的生命。阿门。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智慧人在哪？文士在哪？这世上的辩士在哪？神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却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来去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所以我们到底是聪明人还是愚拙人？所以我们要用一种积极进取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人生，不管我们是在平时，是在困难中，甚至在暴风雨当中，我们都可以靠着神来安然度过。好，我们来看看箴言书的第四章啊，23-27节，他这里呢讲到了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对人生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我们一生的果效呢是从心发出的。那要怎么做呢？他说要除掉那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而且眼目呢要向前正看啊，我们的眼睛呢要向前直观，要修平我们脚下的路，坚定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我们的脚离开邪恶。这可以说是把我们的人生的规划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七个恶事是神最讨厌的，其中有四个就是从嘴巴出来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保守我们的口舌，就是这个意思。好，所以我们不但要保守我们的口舌，也要从心开始，然后眼睛啊，非礼勿视，然后足啊，如果非礼呢勿走，就是不要让我们的任何的器官来去犯罪。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想每天在想些什么东西，因为我们的思想想多了，就变成我们要去做的行动。我们的言语啊，当我们说话说多了以后呢，这个言语呢就变成我们所做的 action 行动。当我们这一次做多了呢，就变成我们的一个习性，就变成一个 habit。然后这个习惯呢就跟着我们，就成为我们这个人的一个气质 character。那你有什么样的 character？你当然就会找一个跟你物以类聚相似的一个这个气质的人跟你共度一生，那就是您的 destiny。 从这里来看，我们怎么能不保守我们的口舌呢？好，所以我们来看看箴言，它有31章，前面9章讲我们怎么样去选择这样一个智慧，10章到30章呢，讲到我们怎么样去透过里面所教导我们的去活出一个智慧的人生，而31章呢更重要，是讲到我们夫妻之间怎么样来做好我们的角色，也就是怎么样取得这样一个智慧，能够每晚固化我们的一个婚姻和家庭的生活。好，所以1到9章讲到我们要选择智慧，丢弃愚昧；10章到30章呢？讲到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人生有智慧，而31章呢，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题目，叫做才德的妇人。你觉得夫妻之间家庭里面哪一个人的角色最重要？没人敢讲，当然是我们的这个姊妹在家里是最重要的角色。所以呢，我们看看从第10节到31节在箴言书里面呢，他这是一个母后帮这个王子选妃的一个要求。哇， 这看起来好像蛮严肃的，是吧？我们看看希伯来文其实只有子音，22个子音，没有母音啊，所以它是用字母成诗，然后成为一个离合体的字母诗。好，我们先来看10节到12节。好吧，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经文来。才德的妇人谁能得到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的丈夫心里依靠她，并不缺乏力气，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这就是我们常常中国人讲的什么帮夫运，对吧？好，有这个姊妹和慧心的微笑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讲的就是一个诚信的一个品格。好，所以这是一个才德妇人先要预备的。第二个呢，我们看13节到19节，他这里说他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来做工，他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未到黎明他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人，将当做的工呢分配给婢女。他想得到这个田地或买来，然后用手所得之力就栽种葡萄园。他以能力束腰，使臂膀有力，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力，他的灯终夜不灭。他手拿捻线杆，手把纺线车。好，所以这样的一个妇人，我们可以看到他是非常的勤奋的在做他所做的工。接下来一段我们看20节，他说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一个人有钱并不稀奇，我们也看到我们周围有很多诊所祝福的有很多的钱的人，但是你有钱然后去关心那些需要的人，这个才是了不起。所以我们也学习要去帮助我们的富足，就是让我们的需要可以降低到最低。所以真正的有钱人是你需要降到最低，你过一个很简单朴实的生活。所以施比受更为有福。好，所以我们要去关顾这些穷苦人的需要。好，第四个我们来看，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他为自己呢制作了绣花毯，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所做的。而他丈夫呢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好，所以这里讲到了夫以妻为贵。他做细麻布的衣服来出卖，又将腰带卖于上家，所以他知道怎么样开源来经营。好，所以这是一个能够影响周遭人的一个妇人。我们看第五个，他以能力和威仪作为他的衣服，想到日后的情况他就喜笑，所以他是一个情商很高的妇人。他开口就发智慧，因为他舌头上有仁慈的法则，他懂得什么叫同理心empathy， 他懂得怎么样去意味思考，从对方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来解决问题。所以他观察家务，不吃闲饭。也就是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在21世纪的女性，我会鼓励我们的经济上可以独立，所以我们要走自己的位分。好，最后一个，她的儿女称她有福，她的丈夫呢也称赞她。怎么样来维持我们夫妻最好的关系呢？就是你让孩子能看到你有多爱着你的妻子，他们的妈妈。这是我们每一个男人每一个人丈夫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因为你就是那个唯一。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所以我们要敬畏耶和华，这样的妇女呢才能得到称赞。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不只对妇人，对我们这些男士也更为重要。好，所以这最后一个就是让我们可以尊主为大，然后得到这样一个赞赏和荣耀。好，所以我们把才德的妇人这六项特质都记牢了，要有诚信的品格，要勤奋的做工，要去关顾穷人的需要，并且用自己的影响力去帮助别人，还有守自己的位分，然后尊主为大。所以当我们懂得这六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整个家带进盟约里面。阿们。当我们牧师或长老为你证婚的时候，他一定是问了这个，就是你是不是愿意啊？不管任何的情况之下，你都能够爱这位姊妹或爱这位弟兄。好，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去进入盟约所要带的这个特质。很感谢主啊！从2020年3月啊到今年，大概有3年半的时间啊，兄弟没办法回到国内。但是今年2月一解封了以后呢，我就啊马不停蹄的在国内，所以今年感谢神，神为我开路啊，在国内有5个月的时间，上半年呢是3月到5月的时间。所以首先到了第一站就是上海，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中国只开了一个口岸，就是啊浦东的这个机场，所以到了上海呢，我就去拜访一位以前在2009年为他证婚的一对夫妇，他们就带我去了这位温柔之家。我们知道圣灵有9个果子，所以他们的教会呢就是有8个教会，所以从第一个到第八个就，那我说哎，那你们怎么没有节制之家？他说那个还做不到。所以这是温柔之家啊，所以在那边兄弟给他们分享了一个信息，就是基督徒怎么样把我们新生命能够重新建立起来，还有在逐日跟他们分享人生试问的信息。好，所以他们带我们去了一个新疆的一个美食地方，叫耶里夏利，这在上海有100多家啊，所以做的非常的道地的新疆的美食。那这一对年轻人呢啊，他们也不是那么年轻了，他们是在2009年在国内为他们做证婚的第一对啊新人，他们是在北京中关村教会的，所以他们呢啊在这个教会里面也有侍奉，所以在这边我们不但有3天的讲座，我们也有主日的信息啊，有美好的一个交通。好，这就是跟他们教会的两位长老和夫人他们一起合照的这个照片。接着呢，我们就到了宿迁啊，就是在江苏北边的一个地方。曾经在2019年的时候 ，Joyce 跟我呢也到他们中间去开了一个单身营会啊。然后今天2023年就是过了6年了啊。然后有一个学员的重聚日啊，这是在2017年啊在那边做的单身营会。然后这个呢是过了6年以后，感谢主。这就生养众多，这个结果累累。所以呢他们在那边呢也是有一个夫妻的家庭讲座，跟他们分享神的话语。然后有一位很爱主的弟兄啊，韩弟兄，他就请这些青年的同工啊一起有一个爱宴。之后呢我们也到了农村教会里面啊去接受这些宿迁的同工他们的一个沟通会。好，所以这位韩弟兄呢也是很感谢神，他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啊，他跟他的夫人他们有3个儿女啊，名字叫允浩、文浩和允儿。这是他们在10年前在宿迁他们所参加的一个单身婚恋讲座，就是前面第2排左边那2位。然后今天呢他在宿迁呢我们知道宿迁那边也是一个就是很多创业的这个公司在那边成长，包括刘强东他的这个京东也在那儿，所以他在这边呢他的公司也成长得非常快，他是做物联网所以他的公司有800多人。最让我感动的就是他家里面挂了这样一幅画， 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心声，不是吗？然后呢，他也抽空带我去了三台山一个国家公园，在刚好呢那边开了白色的梨花，还有紫色的二月兰啊，相映成趣，非常美的一个景色。不是要你看人，是看花。好，下一个呢，就是到了北京啊，有阳光堂，在这边也跟他们分享信息。很多的时候，当国内的家庭教会就是气氛比较紧张的时候呢，我们很多100、200人的这个大教会，它就化整为零，变成小一点，只要不超过50个人啊，都还过得去。所以他们人数不多，但是也有一半人是在 room 在这边听到。然后这也是跟他们教会的几位长老传道啊合影。接着呢，我就去探访了一些曾经在北京有一些单身淫秽或者是给他们证婚过的这些夫妇，了解他们的近况。这一对夫妻就邓小光、李淑霞，他们有一对可爱的这个女儿。他们是在2009年在北京第一次有8个教会跨教会的一个单身淫秽他们认识的。所以这也是神的带领，让他可以在国内帮助这些80后、90后。接着呢，又去探访了一对夫妇，他们是在2016年北京的一个5.1单身淫秽里面认识的，他是田瑞跟王昭。这就是2016年在北京的一个单身淫秽。这里面呢，参加的有50几个弟兄姊妹，从10几个不同的北京的教会来参加，但这里面呢，我们看到了姊妹有33个，弟兄呢只有18个。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北京有这么多的很优秀的这些高龄的姊妹，他们找不到对象？然后又探访了一对夫妻王鹏跟陈强，他们也有3个儿女，分别叫淑雅、美恩、明轩。你可以从他们儿女的名字就可以看到他们跟神的关系，所以他们也是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好，这是2011年在北京西安教会为他们证婚的照片。接着呢，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山东的青岛。好，这里有一个小群的教会叫佳美教会，然后呢，他就是在一个宾馆里面来去上课以及在那边敬拜。好，所以这个宾馆呢是有3个套房，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大厅里面来去上课。然后呢，我们也在那边有一个逐日的信息的分享。所以这些小群的教会呢，虽然人数不多，但是都非常的渴慕，非常的追求，这是为他们来感谢的。然后也有的教会他们被禁止聚会了，所以这里有3个教会，他们就既然不能聚会，那我们就来一个聚餐座谈会所以这3个教会就是包括新生命、新望爱以及安提阿这3个教会的负责同工。那你知道到了青岛，海鲜绝对少不了，所以看到他们真的很热情的款待。在国内我发现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对传道人非常的爱护，非常的敬重，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你知道这个冯道老又在想吃的，这个不得不提，因为到青岛你一定要去到这个春和楼去吃这个叫什么九转大肠，这是非常美味的一个菜。好，还有海螺。然后呢，又到另外一个教会，就是在青岛的尊道教会，这是从2009年就开始跟他们一起同工的同工了14、15年，所以在那边呢也去帮助他们的团契，也在他们的受难日跟他们分享。而复活节呢有两个不同的聚会，然后跟他们来分享信息。另外呢，也用 room 来去跟他们在远处的这些同工来上课，是在济宁和泗水这2个地方。好，这是在红岛。我们知道胶州湾它是有青岛、有红岛、有黄岛，现在都开发得非常好， 然后还建了一个海底隧道，从青岛一直到黄岛呢，开车只要十几分钟。以前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坐轮渡，大概要坐四五十分钟，慢慢晃过去。但现在有那个海底隧道，非常的方便。好，又是美食。你别小看这些美食，他们这一两天他们特别为了我下海去捞的，是最新鲜的这个海鲜。有些鱼我根本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但是真的每一个都非常美味。好，这是受难日，跟你们来分享，来掰饼。还有这个复活节的时候有两堂的聚会，好，所以在这里呢他们人数稍微多一些，大概每一堂有100多人。再跟大家分享一张照片，这是我们今年9月9号到了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的 Avignon， 大家知道这个地方吗？也就是教廷是在圣彼得大教堂，但是中间有80年的时间，他从罗马那边迁移的到这个 Avignon， 就是这个法国的南部，因为他在跟那个圣彼得教堂呢有一个抗争，他们认为他们才是正宗的，所以这个 Avignon 就因此而出名。然后这个婚礼呢是我的妹妹 Edith， 我不知道今天她来了没有，感谢主啊。她的二女儿嫁给一个法国人，她的大女儿叫 Kimberly， 嫁给一个英国人。我说不错，把英法都带领了。近日是英法联军打我们中国，今天我们是去嫁给英法这个两个女婿。然后左边呢，这是我的弟弟弟妹和他们的儿子儿媳妇。右边这个家庭比较大一点，就是我的儿子，还有女儿女婿，还有他们五个可爱的孙儿女。所以一切都是神的恩典。R.C. Sproul 他讲过一句话 ：“I don't always feel His presence, but God's promise do not depend upon my feelings.” They rest upon His integrity. 我不是常常总是感受到神的同在，但是呢，他的应许不因为我的感觉而改变。因为他就是那位自由拥有的神，而且他是真实的存在你我的心里。阿们。看透呢是一种领悟，看淡呢是一种财富。手抓的紧，累的就多；手放的松，那喜乐就多。所以别总忧伤，别想太多，好好去珍惜我们眼前的，然后好好的去爱主。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智慧。黄宜章他写了一本书，就是有关这个三本智慧书的，他这本书名叫《活出智慧的人生》，他有一段这个文章讲得非常好。当我们处在困惑中，我们要去敬畏神；当我们在短瞬中，我们要去珍惜我们的光阴；在无常中呢，我们仍然要感恩；而在艰苦中呢，我们要勇往的奋进。这就是我们从智慧书我们要学习的。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透过诗歌智慧书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去把守我们在神所面前所立的盟约，也帮助我们家里面的夫妻懂得怎么样去扮演好我们的角色，懂得怎么样去履行我们在神面前所立的盟约，也帮助我们的家庭，也帮助我们的下一代，甚至我们的下一下代，让我们的信仰不致中断，让我们的信仰可以得到传承。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